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孟子游说。战国时代，上至统治者贵族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重视自己的利益，对于所谓道义已经觉得不符合现实需要，于是社会上争权夺利、欺诈作伪的风气非常流行，强者可以名正言顺地欺负弱者，为了利益人人又可以不择手段，所以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风气没落，假如不从速挽救，就会一直沉沦落去，人和禽兽就没什么分别了。儒家学者更加感到时代风气败坏，需要提倡先王仁义，重新引导社会。孟子是战国初年一位最有名的儒家学者，和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代。孟子认为要拯救天下人，必须要将蒙蔽人心的利欲观念清除，然后人类的恻隐之心、是非之心、慈让之心、修护之心才可以显露出来，发挥作用，令到人去行仁义。孟子认为并非人人都可以自动明白仁义礼智这些道理的，必须由先知者觉后知者，先觉者觉后觉者。孟子又认为有志气的士人自会自动去实行仁义，至于一般人就要有良好的生活基础，然后才会依照仁义的道理去做人。所以统治者必须施行仁政，与民同乐，要认识到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的道理。因此孟子步步风尘，周游列国，向各国君主游说，劝他们行仁政。有一天孟子遇到一位朋友淳于髡。
孟先生，在下有件事想请教先生。
岂敢岂敢，淳于先生有咩事？
在下听讲男女授受不亲，孟先生认为合不合乎礼呢？
哦，男人交一样嘢俾女人，梗系唔可以乘机摸佢只手啦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当然合礼。
既然系咁，咁阿嫂跌落水浸亲，咪唔可以伸手去救佢咯？
阿嫂浸亲都唔伸手去救，简直系豺狼禽兽。
点解啊？
男女授受不亲是礼，阿嫂浸亲伸手去救是权宜情况。
赵先生咁讲，应该权宜情况了噃。
冇错。
如今天下沉沦，风气败坏，孟先生你点解唔拯救下呢？
天下沉沦，以道义挽救，阿嫂浸亲只可以伸手去救啫。淳于先生，你唔通想用手挽救天下风气咩？
以道义挽救天下，
冇错。当今嘅人做大臣嘅统治百姓，心中只知道为咗自己嘅利益。做人仔的对父亲只问有没有利益价值，人人只顾自利，这样交往天下不乱都不可能。
孟先生讲得很有道理。
现在的大臣只知替国君侵略外国的土地， 多收税，唔考虑辅助国君合乎道义。但系人人都赞呢啲大臣有才干。
咁孟先生认为应该点做？
国君要施行仁政，要爱护百姓，与百姓同乐，好似父母爱护子女一样。百姓生活安乐，老唔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唔幼以及人之幼，大家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百姓先至会尊敬国君，上下一心，国家才会强大。
是孟先生讲得非常有道理，不过这样的仁政相信当今都没有哪位国君肯实行。
我去各国游说试下，迟啲就去魏国见魏王。
先生，你不远千里而来，是不是对我们魏国有什么利益呢？
大王，你何必一开口就讲利益？我们亦有仁义可以谈论。
仁义？
是。大王，假如国君个个都问怎样对我国有利，大夫个个都说怎样对我的食邑有利，百姓人人都说怎样对我自己有利，人人都为利益打算，利益争夺永远无厌足。讲仁义的不会遗弃父母，不会怠慢国君。大王，我们都是讲下仁义罢了，何必讲利呢？
寡人愿听下老先生的意见。
大王，百姓要生活安乐，然后才尊重国君，国家然后才可以强盛。
百姓生活安乐，
是
怎样才可以安乐？
不要妨碍百姓耕种的季节，百姓可以有足够的粮食，不要用细密的渔网揽捕鱼类，等啲鱼有机会自然繁殖，不要乱入树林斩树，于是百姓可以有足够的生活所需，养生送死都冇乜嘢不满，咁就算是王道的开端。
咁啊，咁仲要点呢？
百姓每家有五亩原宅，有百亩田，可以种桑养猪、养鸡耕田，数口之家可以因此不饥不寒。大王，你兴办学校长聚，以礼义教育子弟，大王自然能够成为受人尊敬的王者。
寡人对百姓都不错啊，何来地方有灾荒，寡人就将百姓迁去河东，又将河东的粮食运去河内，但是啲百姓都不感激我。寡人在位几十年，起初魏国都算强大，但是东败于齐，太子申被俘于马陵而死，西丧地于秦，南为楚国所用。唉，老先生，你话点解呢？
大王，王者唔系只知救济就可以得民心嘅。大王嘅国家，王宫厨房有肥肉，王宫马房有肥马。 但是百姓面有饥饿之事，郊外可以见到饿死的人，这样等于率领禽兽去食人，为民父母怎可以这样啊？假如大王真是要施行仁政，应该减轻刑罚，减少赋税，教人民深耕逆流，搞好农耕，要使少年人受好教养，人人讲孝弟忠信，大王这样治理国家，自然可以使秦楚的坚兵屈服的了。
这样真是有效、
大王，仁者无敌，你何须疑虑呢？
魏惠王虽然都好尊重孟子，但系并冇听从孟子嘅意见。冇几耐之后，魏惠王年老去世，魏襄王继位。襄王是一个轻浮的国君，孟子批评他说望之不似人君，那魏襄王当然更加不听孟子那套，所以孟子离开魏国。后来孟子到达齐国，齐国的国君是好大喜功的齐宣王。齐宣王为了向天下表示齐国的富强，在国都临淄城内社稷坛附近设立宾馆，招纳有名的学者，这些学者当时称为稷下先生，稷就是社稷那个稷。当时孟子由于有名气，亦都受到齐宣王的欢迎，而且经常请孟子去讨论治国之道。
孟先生，你说的音乐好不好听呢？
非常好。但是这些是世俗之乐。
寡人只是喜欢这些世俗之乐，对先王之乐没什么兴趣。
不要紧，大王，今天世俗音乐和先王音乐没什么不同。大王喜欢音乐，那齐国百姓会好好的了。
寡人喜欢音乐和齐国百姓好坏有什么关系？寡人真的不明白。
大王，你认为一个人欣赏音乐快乐啲，抑或同其他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啲呢？
梗系同人一起欣赏快乐啲啦，
冇错啦。咁同多啲人一起欣赏快乐啲，抑或少啲人欣赏快乐啲啊？
梗系多啲人欣赏快乐啲啦。
啱，大王，你明白呢个道理，即系知道一个人快乐，比唔上同人一起分享快乐。大王喜欢享受音乐，当然不忍心只知自己快乐，不会不顾全国百姓兄弟妻子离散痛苦凄凉，一定会想法子与民同乐，所以我说齐国百姓会好好就是这解了。大王有与众同乐之心，就可以行王政。
行王政？王政是怎样
的？以前周文王治理齐州，对农民抽九分之一的税， 官吏有世袭食禄，关口市场唔征税，入湖捕鱼唔禁止，犯罪嘅人唔使罚及妻儿，关夫寡妇、无依嘅人同埋孤儿都得到国家照顾，呢啲都系文王嘅仁政。
哦，孟先生讲得真系好听。
大王，你觉得好，点解唔试下做呢？
寡人有个毛病，寡人贪钱。
贪钱？
嗯，
唔紧要。从前周人先王公刘都贪钱。他积聚不少粮食器物，但是他明白人人都希望有钱，将所积聚的和百姓一起分享，百姓于是人人肯替他作战。
但是寡人又有一个毛病，寡人好食。
哦，从前周太王也都好食，他非常爱他的妃子，但是他明白人人都希望有妻子，所以个个男人都有家室，个个女人都有归宿。
但是寡人，
大王，假如你将自己喜欢的嘢同百姓一起分享，岂不是更加快乐？这样做对实行王政统一天下仲有咩困难呢？
但系王政喺当今之世，似乎唔实际噃。
哦，大王，国君当佢嘅大臣如手足，咁大臣会当国君如腹心；国君当佢嘅大臣如狗马，咁大臣当国君就好似普通人。国君当佢嘅大臣如泥土如野草。咁大臣当国君如寇贼如仇人。大王，百姓大臣系好实际嘅。
头先已经讲过，齐宣王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君，当然不愿意接受孟子的讲法实行仁政，所以孟子又离开齐国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有些奇怪，孟子当时只是一个平民身份，但是就可以同国君平起平坐。这些国君虽然都没有听孟子那套，但是对孟子都很尊重，同后世的平民去见皇帝真是相差太远了。秦汉以后，平民想见皇帝根本就很难，就算有很特殊的机缘见到皇帝，可能都要又跪又拜，甚至连望下皇帝的样子都不得。而孟子就似乎乜都得，有阵时还会责备国君。其实这些大概亦是供求问题。战国七雄之间实力不会相差太远，每个国君都希望找到一些好的人才帮助自己富国强兵，所以那些有学问的人自然特别吃香和受到国君的重视。但是秦汉以后，皇帝以为天下已经成为自己的囊中物，还使乜巴结读书人呢？所以战国时代这么尊重读书人的风气，在秦汉之后的专制时代可以说再没有出现了。讲回孟子，在离开了齐国之后，孟子遇到一个小国滕国的太子。滕国只有70方里大，在现在山东省南部的滕县。滕国太子对孟子的仁政理想十分向往，这位太子即位之后就是滕文公。滕文公要在滕国实施孟子的仁政。有一次，滕文公请孟子去讨论下问题。
先生，寡人对你所讲的仁政非常向往，愿意在闭国施行，但是长辈百官都反对。他们说我们滕国的宗主路过，历代国君都没有实行，我们的祖先亦未试过，到了寡人这一代忽然改变祖宗规矩，有所不便。
滕君，其实所谓仁政乃是出自爱民之心的做法，三代的君主都曾经实行过，近几百年来为人君者不顾百姓，习以为常，以为不可以实行，其实是一般人的错误。
寡人都是不明白，何况我们滕国狭小，邻国一定会嘲笑我们，说我们一个区区小国学人行周文王的仁政太不自量。
点理得人家说这么多，滕军要行仁政一定要努力到底。滕国虽然是小，但是跟其他大国一样有土地有人民。
没错，
滕军你要明白，没了贵族和官吏就没人治理百姓。
寡人明白，
滕军要人民治理得好，安居乐业，一定要从整理划分田界开始。田界如果不正，田租就不公平，暴君和贪官污吏会乘机作弊。田界清楚，百姓才有保障。
百姓有保障之后又要怎么做呢？
国君要对百姓恭俭有礼，征收赋税要依制度。百姓有一定的产业收入才会守道义。如果没有安定的生活，任何违法的事都做得出。如果统治者不知道先替百姓安定他们的生活，只知惩罚他们违法，等于陷害他们。一个贤君办事认真，有礼貌，节俭，才可以算得上仁政的基本。
有道理。
施不施行仁政和实行的细则内容，就要看滕君你自己怎么去做了。
中华五千年，由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